第六章，上升之路在于降卑。但我所堪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以赛亚书66章2节下。没有任何沉思的主题比思考上帝能更使人的心灵变得谦卑。查尔斯·斯布珍。饶恕是关于解决冲突。生活在冲突之中是很不明智的。你难道不同意吗？箴言书中说得很生动。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其妇人同住。箴言21章19节。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箴言17章1节。如果换另一种说法的话，这些经文是在说，宁可在戈壁沙漠中忍受口渴，也不要在人们争吵的地方喝冰凉的瓶装水。宁可在感恩节晚餐时吃通心粉和奶酪，也不要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诚然，有些人就喜欢追逐争吵，而不是逃避争吵。箴言17章19节。但大多数人都渴望家庭和谐，邻里间拥有不那么复杂的情谊，以及教会中的团结。只有愚妄人才急速争闹。箴言20章3节。然而，尽管我们渴望和谐，但和谐却与我们无缘。我们虽不喜欢冲突，但我们却有着如此多的冲突。回顾多年来的事工，一想到我曾花费多少时间在解决冲突上，我就感到很难过。但并不是只有我在那些破碎的关系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无论是婚姻辅导，还是教会内部的分歧，为顺利解决的冲突占据了太多牧师的日程表。耶稣与冲突。太多那些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需要充分了解马太福音18章的真理。这一章提供了圣经中有关冲突解决和饶恕的最为集中的教导。这一章的背景是，门徒们一直在争论着谁为大。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们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马可福音9章33至34节。耶稣刚刚才告诉了门徒，他将会受难，但他们很快就开始争论谁在那即将到来的国度里是最大的。自不用说，这不是他们的高光时刻。于是耶稣用马太福音18章回应了门徒们此刻的争吵。我实在惊叹于耶稣的耐心，他知道这些人将会是那些开创他的教会的领袖，而他们已经在为他们身份和地位争吵了。在耶稣此时的情况下，可能许多人都会去寻找另一组领袖了，但耶稣仍温柔耐心地把他们带在身边。当然，这一章不仅仅是为了门徒们的益处，也是为了我们。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事实上，如潘厚华所说，如果总是在争夺谁是最大的，那就没有所谓的基督徒群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减少冲突的数量，而这正是马太福音18章1至4节可以成为祝福的地方。想象着对耶稣说，我的生活中有太多冲突了，我该怎样摆脱一些争吵，或至少以正确的方式解决分歧呢？ 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他的话，我们首先就会减少所面临的冲突。而当我们确实有一些分歧时，我们也将更有效地解决分歧。谦卑，耶稣用一节令人惊讶的食物课开始了他关于关系的论述。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很多遍了，现在试着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论述。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18章1-4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耶稣叫过来一个小孩，这个小家伙可能也就是3-4岁，年纪足够大到能理解简单的命令，年纪也足够小到可以被抱着。由于小孩子在他们不认识的人面前很害羞，我们认为耶稣很了解这个小家伙，也许他是彼得的儿子或女儿。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听到耶稣叫他后跑到他的怀里。耶稣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你想进天国，你就应该像这样。不要给这个孩子本身过多的关注。耶稣的意思也不是说孩子们都很纯洁。没有一个诚实的父母会说他们孩子们就像他们睡觉时看起来那样纯洁无瑕。作为父母，我早已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了。当我的大女儿大约3岁的时候，她一直在玩一管牙膏。她明明知道牙膏是禁止玩的，但她还是坚持不听话。我不想让她弄得一团糟，所以对她说，如果你再拿起牙膏管玩，你就会被打屁股。然而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他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把牙膏从梳妆台上举起了约1毫米的高度，然后对着我说，我拿起来了。我感到很惊讶，就好像一个3岁有着深色卷发的女版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着我的眼睛说，来吧，让我瞧瞧你会怎么对付我，伙计。随后我的女儿就会发现这个伙计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詹姆斯·多布森的《倔强的孩子》一书卖出了数万册是有原因的。耶稣时代的孩子也不完美。当耶稣告诉我们要像孩子一样时，他心中所想的并不是天真无邪这样的特质。相反的，耶稣指出了我们都应该去努力模仿的2种儿童所具有的品质。首先，在古代近东地区，孩子们都明白，他们应该是不被看见，也不被听到。在任何正式的聚会中，孩子的任务就是隐身。这可能是有点夸张了，但孩子们都被期望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而不是站在中心焦点的位置。总而言之，他们不追求地位。第二个品质是，儿童依赖于他们的父母，即使是那些倔强的孩子，也完全依赖于他们的父母。如果他们的膝盖磕破了皮，他们就会哭着找妈妈。当一家人出游旅行时，孩子们则会睡在他们的汽车座椅上，全然相信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虽然有时父母也会走错路，甚至当他们的父亲把他们从汽车座位上抱出来再抱到床上时，他们往往都不会醒过来。 耶稣有关饶恕和解决冲突的教导的第一点，就是告诉他的门徒要谦卑，那欣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卑微的地位且依赖其父母的孩子，描绘出了圣经对于谦卑的定义。符合圣经的谦卑是在与我们天父的适当关系中看到自己完全的依赖他。符合圣经中的谦卑并不追求地位。上升之路在于谦卑。同时，耶稣并没有告诉门徒要放弃对伟大的追求。想一想，在门徒之间发生的整个争论，就是因为他们把目光定睛在了所谓的伟大。耶稣本可以告诉他们，在任何层面上渴求伟大都是有罪的。相反的，耶稣重新定义了伟大，并告诉他们如何去追求伟大。这时，我们回到了第二章，即希望得到幸福或奖赏，并不是错误的想法。耶稣并没有禁止人们去追求伟大或尊荣，相反的，他教导我们真正的伟大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如何去实现。请看马可福音10章43至45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些经节中，耶稣鼓励门徒们去追求伟大，而他教导他们追求伟大的方式是通过互相服侍，通过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通往伟大的正当途径，这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有教导。箴言书当中就反复描述了如何才能正当地获得尊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言15章33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言18章12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言22章4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箴言29章23节，如果你想获得尊荣，你就可以这样做，与其把自己推到一个显赫的位置上，不如像个孩子一样，什么都不要假设，要认识到你对神完全和彻底的依靠，为了神的荣耀而服侍他人，等待从他而来，并通过他而来的尊荣。上升之路在于降卑。谦卑是如何帮助我们的？现在请记住，耶稣是在教导冲突解决和饶恕的背景下，讲授谦卑这一课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谦卑是如何与这些情况产生联系的。首先，真正的谦卑会将冲突消灭在其萌芽状态，自私的骄傲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导致所有的争吵和争斗。雅各书4章1至10节，马太福音7章1至5节。第二，如果我们真正谦卑下来，那么当我们确实有冲突时，这些冲突也将很快得到解决。用耶稣有关谦卑的教导来分析你自己生命中的冲突，会非常具有启发性。即使是在牧师家庭中，也偶尔发生冲突，我知道你会感到震惊，但这就是事实。 几天前，我正带着孩子从教会往家走，在我称之为前排政策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分歧。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的孩子们都喜欢坐到前排，为了避免在轮到谁坐在前排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我们实行了一项有关谁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坐在前排的精密的政策。而我对这项政策所有错综复杂的内容并不明白，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我负责送他们回家的时候会爆发冲突。顺便说一下，从我们的教堂到家不到2英里，我们住在美国农村，所以从教堂开车到我们家也只需3到4分钟的时间。然而，即使是这么短的路程和时间，我的孩子们就是喜欢坐在前排。他们开始争论该轮到谁，这显明了他们从母亲的家族那边继承过来的品质。我当时正在打手机，讨论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事务。我相信，而且我可以看到一场关于座位的纠纷正在展开序幕。因此，我带着愤怒的表情，用一系列的指点、晃动、挥舞和威胁的动作，明确表示，每个人最好赶紧找到一个座位，否则他们将面临他们父亲的愤怒、易怒。你明白的，因为不管怎么样，我是一名牧师。在做所有这些动作和表情的同时，我在与教会执事的通话中还保持着牧师该有的语气。当他的牧师父亲在与执事打电话时，而为座位的问题争吵的孩子有祸了，所以我的孩子们挤在车里，避免了任何进一步的冲突。现在让我们假设，那时我家里的每个人都表现出了圣经中的谦卑，这将如何影响整个情况呢？首先，我们就不会产生冲突，因为我的孩子们不会为了自己而争取那个坐在前排的特权。但假设由于某种原因，因着某种最纯粹的意图，他们还是在座位的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同样的，孩子们的谦卑会确保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但整件事最该被定罪的是分析我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孩子们的。我为什么要用愤怒的表情、手势和动作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谦卑地寻求着在主的滋养和训诫下去教导和养育他们吗？不，我对他们感到沮丧，是因为我让我的骄傲兴起了。我愤怒的反应是关于我，而不是他们。我只是成功地将这场冲突升级，因为我没有表现出像孩子一样谦卑的态度。那么你呢？在你最近一次的冲突中，如果你当时是用圣经中的谦卑来作为回应，你会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开饶恕呢？是什么一开始导致了冲突呢？真正的谦卑会如何帮助你这个问题呢？你不可能只是通过纯粹的下决心而变得谦卑。所以就是这样，要谦卑很简单，对吗？的确，从概念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但在生活中却很难活出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当麦克·戴维斯唱道，哦，主啊，当你在各方面都很完美时，就很难做到谦卑。我迫不及待地想照镜子，因为我每天都变得更好看了。这首歌是那么公然的傲慢，以至于听起来很有趣。但现实是，真正的谦卑是非常难以琢磨的。诚然，大多数人不会和麦克 戴维斯一起唱，说他们每天都会变得更好看了。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抱怨他们的长相，而且虽然听起来这可能比吹嘘自己的长相更谦卑，但抱怨他们自己的长相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骄傲并不仅限傲慢和自负，也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夸大其词。骄傲是以任何方式把自己放在中心的位置，这一特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识别出那些更加微妙且更隐秘的骄傲。除了傲慢和自负之外，骄傲还可能以下面任何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你是否过分挑剔呢？有分辨力是一件好事，腓立比书1:9-11，罗马书12:1-2。但喜欢进行分辨的人，有时会走得太远，觉得有必要批判一切，而骄傲是其根本问题。你缺乏安全感吗？缺乏安全感往往会暴露一个人过于狭隘地关注自己。你害羞吗？例如，你是否不愿意在别人面前祷告呢？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那时最关心的是你如何在别人面前表现呢？你是否过于敏感呢？太过敏感的人有时会在别人甚至还没有提出任何意见的时候，就想象出别人批判他们的内容，因为他们太过注重自己。你是否倾向于揣测他人呢？你是否在与他人会面或跟进联络时行动缓慢呢？你是否不善于回电话呢？任何这些方面都可能反映出一种抬高自我的倾向。你是否对他人的缺点不耐烦呢？你是否曾经感到沮丧并使用“我没有时间处理”这句话呢？你是否发现自己很容易为朋友或家人难堪呢？这可能表明你太在意别人让你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你是否会忧虑呢？忧虑可能会表明你是在自我依赖，或至少是依赖上帝以外的人。即使你在这份清单中找不到符合你自己的描述，那也不能说明你就是谦卑的。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在过于以自己为中心这件事上有所挣扎。C.S. 路易斯说，如果你认为自己不自负，那么你确实非常自负。他还说，我们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与骄傲做斗争，而在于你正在如何与其做斗争。如果你确实要解开饶恕，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看看自我中心或骄傲在你的生命中是如何表现的。记住，骄傲往往是冲突发生的首要原因，而骄傲往往也会阻止饶恕和问题处理的发生。一旦我们确定了骄傲在我们生活中的哪些方面有所表现，我们就可以决定摒弃这种罪的行为，使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戴上正确的行为。以弗所书4:22-24。但要明白，你永远不会因为纯粹的意志力而变得更加谦卑。如果你所需做的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要更谦卑，那根本行不通。这种方法的无效 是因为我们之所以一开始就与骄傲做斗争，是因为我们都被自我包裹着。如果我们唯一的救法是看向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只会强化这个问题。真正在谦卑中有所长进的唯一方法是将我们的目光从自己的身上移开，然后默想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和荣耀。谦卑是一个视角的问题，是在与神的正确的关系中看清自己。当以赛亚看到神的圣洁时，他并没有带着要变得更加谦卑的目标，但这是肯定会有的结果，即他变得更加谦卑。如果你想变得谦卑，就要在你对神的威严和伟大的理解上有所长进。大声地读一段描述神的威严和伟大的经文，如以赛亚书40章，多读几遍，深深地思考我们主的浩瀚，仔细品味这些关于上帝的属性和工作的问题。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岗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以赛亚书40章12至15节。如果我们开始瞥见神浩瀚的荣耀，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许多的冲突就像是两只蚂蚁站在珠穆朗玛峰前争论着谁更高大。我们为着一些极其微小的不同观念争论不休，却不知全能者的浩瀚直冲云霄。我们需要停止用比较的方式来看待彼此，或者更好的是停止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他话语展现的基督的荣美。结论：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中强调的第一个真理就是上升之路在于降卑。耶稣并没有劝告他的门徒放弃对伟大的追求，相反的，他重新定义了伟大，并教导他们谦卑是追求伟大的正确途径。真正的谦卑不是自我贬低，圣经中的谦卑是越来越多地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完全的依赖神，是要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服侍他人。我们只有通过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并不断品尝着基督的滋味，才能实现谦卑。我们越是定睛于基督，我们就越能真正谦卑，我们就越会避免更多的冲突，而我们所遇到的冲突也会越加轻松地得到解决。讨论问题，定义谦卑。在涉及到冲突和饶恕的问题时，谦卑如何能帮助我们呢？追求真正的谦卑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呢？为什么其他的方法都会失败呢？阅读以赛亚书40章，这一章是在以色列民面临巨大压力和焦虑的时候写的。以赛亚是如何为以色列民提供安慰的呢？谦卑如何使我们有可能等候主的？ 以赛亚书40章28至31节。你能想到最近一次因你缺乏谦卑而导致了冲突，或至少是关系紧张的情况吗？要小心的是，如果你想不出任何你与骄傲做斗争的时间，这可能说明你缺乏谦卑。